所以大家就有一点灰心意冷。现在那里已经杂草丛生，甚至受到了居民跟政府的抗议，要我们去割草，一割草就是2000块。3年已经过去了，那里还没有动静，每年还要配10000块的地价税。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曾经跟神立约，我说上帝啊，你让我在洛杉矶学习侍奉打仗12年，让我能够到 Austin 到德州也去打12年。一晃6年过去，我自己回头在想，我的心智，我里面的热情似乎没有我去的时候那么高了。所以正好6年的时候，我借着这次回来，一方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相交，一方面也借着服侍，哎，我盼望神能够给我里面从此起初的爱心和热情。你们这次主题是什么？不要只有一个人知道，给力的人生哦。所以我跟你们一样，其实都希望上帝给力啊。还有6年了，啊，盼望能够上帝能够他的定义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啊。讲到人生，其实人生是一条路。俗话说，路在脚下，这话一点都没错。但仔细想一想，这话似乎太过自信了，是不是？假如你的方向不对，我们脚下的路完全有可能走入岔道，甚至会走入死路。比如说10几年前，我曾经到那个明州 Minneapolis 去服侍，下了飞机，那我就跟我接我的弟兄打电话了，左打右打，我们电话都通，他叫我等在那几号的门口，天门的门口，我也等在那边，就是对不上号。这样搞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我们都没有对上号。他是哭着回去找牧师的，接不到讲员，晚上聚会要开始了，那还了得啊？牧师说，你走错了一个机场。如果你从明州来，你大概知道那边真的有2个机场，就在隔壁的。结果他走错了一个另外的机场去。还有一次是我自己出差错，那一天下午我服侍完了，晚上要赶到那个新墨西哥州那个阿库比，要去晚上要有去服侍。飞机明明写说 no stop， OK， 那我想上去到那个地方，从我奥斯汀到阿库比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的飞机路。所以我一上去就是闷头埋头干我自己的事情。哎，1个多小时的飞机好像降落了啊，降落了我就拿着包就出去了。到了外面也打电话，哎，怎么又是对不上号了？我再一看不对啊，所有的招牌还是德州的招牌啊，原来我到了一个边界的城市叫阿尔帕索，离开那个还有一段路。暂时我回去了，飞机已经开掉了。因为那个时候现在经济比较紧张，飞机是中途停顿20分钟，下去一点再上来一个再开，我都没有感觉。结果搞了半天我又搞错了。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说，不要太过自信。我们似乎说路在我们的脚下，但如果走路的方向不对，我们仍然可能会走进岔路，甚至会走进死路。人生就是一条路，连圣经都这么说。罗马书上有一句话说的讲得非常好，万有都本于他，接下来什么依靠他，也要归于他。这话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都是在走一条归向上帝的路。天父知道我们要走一条归家的路是非常难的，他知道我们在这条路上会有难处，会有拦阻，会有征战。我今天说了，你们好像有个团体叫长青团体，对不对？老人家的，嘿，我们上个月也组织了老人团契，社区里组织了一帮从国内来的老人们，不简单呐，老知识分子、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干部，大概都是3个老都包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召集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听到话了，不要跟我们讲宗教。哎，你要知道，一个人要他归到上帝的里面的时候，实在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挣扎。所以我们天父上帝就在耶稣起来传天国福音之前，就先派了一位先锋，那就是施洗约翰，要他先在人的心中做预备的工作，先来预备主耶稣的道，先来修直人与耶稣之间的路。所以我今天这堂信息呢，大家就可以看为是一个预备。我想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来到这里参加聚会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其实都有上帝极大的美意。 一个人重生得救，其实是上帝设计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生命工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生命工程里，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旁边扮演着天使的角色。这是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来度假的。所以我在这个聚会之前，上帝就恩待我，常常会遇到一些慕道的朋友，神就让我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把他们带到了上帝的里面。但是从他们整个的生命过程来说，其实上帝为了得到他，已经不知道预备了多少的环节，兴起了多少的环境，兴起了多少的弟兄姐妹在他们旁边成为天使。那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次聚会中看到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现在我们大家就来读一段今天的应用经文。好，我们一起开始来读。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神的救恩。上帝叫施洗约翰先来预备主耶稣的道，他要这个预备的工作，这里有谈到四个具体的内容，我用红字把它表出来了。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四句话就是我们最终要归向上帝的预备。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四句话讲起。我盼望今天这个布道会完了，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巴不得能够把这四句话能够吃进去，能够有明白。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大家一起来读，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好，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家可以想一想，山洼是什么？山洼是峡谷，是两山之间的凹地，山洼是幽暗的，是潮湿的，是隐藏的。使徒约翰在这里讲说的就是人心中隐藏的罪恶，而一个人心中隐藏的罪恶就是他迎接耶稣最大的拦阻。我们知道一个人心中的罪恶常常是隐而未现的。如果你是买了房子，如果你有个小花园，你在花圃中，在石头底下，你会看到一些小虫，平时其实你看不见它，但只要把这些花盆这些石板悄悄地掀起，你就会看到一些躲藏在地下的小虫在亮光下四处的奔跑。圣经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光却黑暗却不屑走光。那黑暗其实就是人心里头隐藏的山洼。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我给他标一个题目叫人性的黑洞。有人拿了一张纸去拷贝，这张纸原来的就是上面一个白纸，然后有一个黑洞，当他在 copy machine copy 出来的时候，好，他拿了这张纸，当他再去拿原来放在上面那张纸的 original 的那张纸的时候，突然他的手可以从那个黑洞里伸到那个机器里去了。哎，这不是一张纸吗？怎么这个洞可以穿透的？啊，你看到第二个画面，于是他就拿了这张可以穿洞的，他就走到了一个卖可乐的机器上，一放，他的手就伸进去了，把那个可乐拿出来，咣喝了。啊，你再看到，结果呢，他坐到了一个巨大的银行的保险箱面前，他把那个东西砰一下子，他的手就伸进去了，竟然整捆的美金就把它拿出来了。哎，这还不够，于是他的头就钻进去了，身体尖也钻进去了，又拿出了两捆，还不够，再钻进去，再钻进去，钻进去，只看到一堆一堆的美金弄出来，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那一张贴在保险箱上的纸上就这么飘下来了。 当这个纸飘下来的时候，天衣无缝，那个保险箱就关起来了，这个视频就结束了。当我看到视频的时候，我这莞尔一笑，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一个黑洞。在许多久而不信的人中，他们信仰上最大的挣扎，其实并不是圣经上的某些说法他受不了，也不是所谓神学上的某些观点他吞不下去，而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三娃、那些恶习、那些嗜好、那些隐藏的罪恶，阻拦了我们去认识耶稣，去接受拯救。我曾经带来一对弟兄姐妹信了主，他的名字我不会忘记，因为他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叫郎才女貌。怎么可能有郎才女貌？因为男人的名字叫士举，进士举人当然就是才子，对吧？他说我的太太叫赛花，你想好了，不是郎才女貌还是什么？结果信了主了，信了主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几年都不信主啊？因为我常找他们聚会同去。他说张牧师，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是一直觉得，如果我信了耶稣以后，就好像带了一个紧箍咒，我许多的事情就不能做了。这是真实的。有人这么说，我现在不要信耶稣，听说耶稣不信离婚，那等我离了婚再信耶稣吧。耶稣说的非常的明白，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一切的三花都要填满，事情非常的清楚。许多的时候，一个人迟迟不信耶稣，甚至不愿意就近耶稣，不是因为其他，乃是因为他里面隐藏的三花。但问题是我们不少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信了主以后生命怎么也长不大，最大的原因就是被三花一些隐藏的罪恶给卡死了。有一位弟兄信了主，他说他要跟我私下有一次交通。他说张牧师，我觉得信耶稣实在太苦了。我说这话怎么讲？他说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到大西洋古城去一次，现在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去了，十二月份我要回国，我能不能去读一宿再回去？我就想起了黄明道弟兄曾经讲过的一个例子，他说一个是猪，一个是羊，羊就是在青草地上吃草，那个猪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白粉也弄好了，香水也涂上去了，但是打一个滚又到猪圈里去了。我就挑战我的弟兄，你信的是真的吗？你信的真的，你要靠主而行，不是靠你自己的毅力，所谓三个月或者三年。一年之后，他的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一天是我把他骂猪给他骂醒了。我不是骂我的弟兄是猪，乃是靠着他，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我想到自己也是一样。1995年的时候，我来到洛杉矶读神学。9月份来到了这里读神学，11月份我们打开家门来传福音。那一天的晚上，突然圣灵有一个光照，家里有不洁之物，我马上就知道圣灵在告诉我什么。原来我从印第安纳出来的时候，我有10盘 Really Six 真正的信，这是从 HBO Channel 上录下来的10盘录像带。我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用 UPS 邮到了洛杉矶。我自己在想，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蛮好的资料，是像美国人对各样性行为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对同性恋，比如说对性虐待，比如说是这个那个，就十集。记者通过一个实际的采访下来，上面有许多蛮色情的内容。我以为把它当作一个资料可以放着，有一天可以用。但是圣灵就在那天的晚上来告诉我说，家里有不洁之物。所以我跟太太说，神关照我，要把这个东西扔掉。那我太太就说，这些都是 TDK 刚买来的袋子，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擦掉，可以来读英文。但是我说不行，还有半小时，人马上就来，我们就跪下来祷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 有这样挣扎，最好的方法就是跪下来。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就跪下来祷告，圣灵给我们里面很大的开启，一个光照，我们马上把这些东西就扔掉了。那一天的晚上的聚会，蛮有神的同在。两个礼拜以后，圣灵突然又光照，家里还有不解之物。我一想就是那本《金瓶梅》吧，我是读中文的，在读中文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全本的《金瓶梅》。我拿到的《金瓶梅》有一万多字，因为太过色情的描写，我都看不到。所以我到了美国，我第一想的就是有一天能够走进中文的书店去买一本全本的《金瓶梅》。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所以开了多三个多小时，从印第安纳利斯开车开到芝加哥，不只是什么吃早茶，买一点超市中国菜，乃是为了那一本《金瓶梅》。我不是对《金瓶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兴趣，乃是我有兴趣的就是我过去没有看到那一万多字的色情的描写。所以圣灵光照我，家里有不洁之物，所以我就把它撕掉了。但是你家里有个金瓶梅，可能你是研究文学，你不用把它撕掉，但是神是光照我就把它撕掉了。我就想说，我们知道伊甸园中那善恶树上的果子只是一个象征，今天能悦人耳目可喜爱的却叫人远离上帝背逆上帝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实在要比伊甸园多上一千倍，多上一万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在想说什么。今天你只要上 internet， 你只要上互联网，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色情资讯就会向你迎面扑来。今天有人说，今天我们犯罪不用像大卫那样麻烦，还要在皇宫的平台上走来走去，或许也根本不用再走进中文书店，只要一个 click 就可以了。有一次教会中有一位信主多年的姐妹，她说，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说怎么了？她说我现在太迷泰剧了，大家知道不是韩剧哦，现在很迷泰剧，我第一次听到还非常迷泰剧啊。她说我迷到一个地步，还想到泰国去实地走一遭。好，那天晚上我就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什么叫泰剧，百度上这么介绍，我今天不做广告，他这么写说，画面精致而充满异域风情，剧情温馨浪漫，充满幻想，演员都是养颜的混血帅哥美女，可能还有一些男主角第一眼并不很帅，但你看下去的过程，你会发觉他们很有魅力，这就是泰剧。白就这么写的，我绝对不是为泰剧来做广告，乃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所面对的非常厉害的试探。许多的时候我们拜就拜在这里，许多的时候我们倒就倒在这里，以致上帝的灵不在于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也不降在我们的身上。我就想到了进到迦南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大胜了耶利哥之后就在爱城大败，就是因为一个叫亚干的人拿了不该拿的当灭之物。上帝在这之后讲了两句话，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一个亚干会连累以色列的全体，同样我们身上一些隐恶不除去，我们里面有一些山洼不被填满，就会连累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每天都受到魔鬼的控告，使我们失去道德的力量，我们连说话的底气有时也没有，使我们里面的人站立不起来。我是2007年8月去到奥斯汀，9月份我们就出来职堂，开始有独立的组织聚会。在这之前，我跟同工们有一次培训，那一天我讲到的信息是荣耀的王要进来，我们这群人是奉上帝的名去到一个地方去职堂去拓荒去的，但如果上帝的城上帝的殿不能够建造在里面，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造眼睛看得见的圣殿，所以那场信息是一场呼召悔改的信息。讲完了道，有一个弟兄，他是北大毕业的，他来找我，他说，牧师，我过去在读书的时候就常常上色情的网站， 我信了主以后一年是不好了，但是之后我又每天又去上到那里去了，请你为我祷告。我就奉神的名为他祷告，这件事情只有我和我的太太还有他和他的太太知道，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跟他打一个电话，感谢上帝。一年之后他在众人面前起来为主做见证，靠主的恩典胜过那眼目的情欲。我在想说，所以主的先锋在旷野中呼唤，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今天上帝的灵复活的主耶稣，他在呼召我们起来有一个清理，要清理一些不洁之物，要清除一些当劣之物，包括我们眼目的情欲、内心的贪恋、不实的谎言，要让我们与一切只能在黑暗中所做的事划清一个界限。因为如果这件事只能在黑暗中做的，那一定就有罪恶的成分。我去年到中国去短宣，上海一个教会的一位弟兄，他原本是做快递的，每月工资是2000块，但是因为快递可以为公司、为自己、为别人捎带一些，顺便带一些东西，可以外快，可以赚3000块。所以信了主以后，他就只赚他自己的那2000块，就不再赚外快3000块。另一位小姐妹在问我，她说我们在做电话的推销，里面有蛮多的谎言，我们该怎么办？我回答她说，如果你不去行骗，只能赚400块，骗了以后赚800块，那就赚你的400块。有一次这样的讲道理完了，有一对小夫妻来找我，太太是流着脸，圣灵在他里面做光照和感动的工作。他说，牧师，我们上个月去买相机，我们要的是100块的相机，结果他拿出来是600多块的，我们回到家2个礼拜都不敢称，怕 quality 会传过来会找到我们，但是2个礼拜什么都太平无事，我们就打开来用了，那现在怎么办？我说，你的预算中如果没有这600块，那么你们就去退到商店里告诉他，如果你们觉得手头还有余，确实也很喜欢这个相机，就把它摆下。所以我为他们祷告，我看他们的泪光中有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相信圣灵现在向你显明，并在提醒你，你的那些隐而未现的山洼在哪里呢？你与耶稣之间真正的拦阻是什么呢？愿我们人人听到那旷野的呼唤，愿我们人人都来遵行主的话，依靠圣灵的大能，愿意与一切的罪恶，包括隐而未现的罪恶断绝，将一切的山洼都填满，这才是你我里面一条生命的路、永生的路、归家的路，这才能够从上帝那边给力啊，让上帝能够给我们力。好，我刚才讲的第一句话大家能够背出来吗？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今天那四句话背不出来，我盼望大家不要离开这里，背出来才能走。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好，现在来讲第二句，一起来，大小的山冈都要消除。好，大家想一想，大小的山冈是什么？山冈与凹陷的山洼正好相反，山冈是在平地凸起的高坡。从属灵的角度看，如果山洼意味着隐藏的罪恶，那么山冈就象征着人心里面凸显出来的骄傲。人的骄傲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拦阻人归向上帝的山冈。我的大儿子今年已经30岁了，哎呀，过生日那天在视频上他竟然2次哀叹，他说我觉得好老啊，30岁他觉得好老，我们也没话可说了，他说好老。我就想起了当年分别的时候，19岁他开始独立生活离开我们，临别的时候他讲了非常经典的话，我讲出来可能你们的儿子有一天也会这么讲。他说，爸爸， 从今以后人家不会再叫我是张志刚的儿子，有一天人家会指着你说这是查理的爸爸。你说经典不经典呢？很经典。 OK， 当然我的孩子，我在上帝面前是说，神啊，现在这个孩子就好像在当年放在尼罗河里的那位摩西啊，撩起来才是摩西啊，神啊，你帮助他，虽然爸爸不在了，但是上帝在，我们就为他做了祝福的祷告，我们就走了。两个礼拜以后，豪言壮语刚刚过去两个礼拜以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在电话里哭，孩子你怎么了？爸爸撞车了，不是我的错，车子要避让就翻出去了。人有什么吗？人没有什么，是警察把我送回来，车子全毁了，烧起来了，我用皮鞋脚把车窗钉破，我逃出来的。 OK， 就是这样。我说孩子现在你跪下来，他在西雅图，我在洛杉矶，于是我们都跪了下来。我说上帝啊，你要让我的儿子知道我不在了，但是耶稣你在，让我儿子知道如果他在耶稣里，神保守他一根骨头都不断，如果他出了耶稣，每一天都会经历死亡。这是19岁分别两个礼拜以后的一次在主面前的祷告。我在圣经中看到，在上帝的乐园里，受造的亚当就是因着骄傲想要自己的眼睛跟上帝一样明亮而堕落的。其实上帝并不妒忌人的能力，是亚当不甘受造，他的眼睛其实他的眼睛是够明亮的。我讲两件事情就知道，亚当的眼睛其实太明亮了，比你我都明亮。第一，你看他找女人是一眼就看中了，对不对？你找自己的老婆这么容易吗？太不容易了，他一看就说这个女人是我的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眼睛厉害吗？非常的厉害，他醒来就这么讲了。第二个，上帝把万物都带到他面前，让他起名字。我现在有个朋友生了七个孩子，第八个孩子已经怀在肚子里了，所以我们想到他家去，我没有办法，只能叫老一老二老三老四，大概可能养多了，大概爸爸妈妈也是这么叫的。那亚当可厉害了，神把万物都带到他面前，讲过了不会忘记的。你看他眼睛厉害不厉害？他会分类，天上飞的不会想到是河里游的，地下钻的。但是当他不甘受造的时候，他就觉得眼睛还不够亮，最好跟神一样亮，里面的骄傲。我们看到就连大有能力的天使都因着要与至高者同等而变成魔鬼撒旦。神造天使是好的，但是他觉得他要跟至高的同等的时候，他就堕落成为撒旦。同样，当年以色列百姓就是因着遵行律法行为上的那一点的质疑而拒绝耶稣的，他们心里在说，如果守这么一点律法啊，守不守律法都是一样，都要信耶稣才能得救，那么我这一辈子不是白守了律法，突然做了好人吗？哎，旁边那个人从来不守律法的，他应该去接受上帝，那我不是，如果我跟他一样，我不是白做了好人吗？所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最难信耶稣，两种人最难信耶稣，一个是道德自律的好人，第二个是智慧聪明的能人。我先来讲为什么道德自律的好人难信耶稣。社会上有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多少有一点佛教背景的朋友，对基督的信仰有很深的误解，他们会觉得那些基督徒只讲信心不讲行为，其实不然，我们的上帝从来就重视人的行为。耶稣还亲自口这么说，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圣经也说，那身体没有灵魂的是死的，信心没有什么行为的也是死的。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很强调因果关系的，有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所以上帝要我们小心自己外在的行为和内里的意念。所不同的是，我们上帝救赎的恩典是超越一切因果关系的，并不是你我比别人来得好，所以我得到了上帝的宠爱和恩典。 所以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我说，一个道德自律的一个人，就比较的男性耶稣，他心里会说，一个坏人坏事作结，只要信耶稣罪就得赦免，那我这一辈子好事不是白做了吗？所以凡自以为道德行为尚好的人，觉得那些基督徒都不如他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难信耶稣。这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一种人，那就是道德自律的好人难信耶稣的道理。就好比我就想到，好像一座监狱旁边有我们这群教会，在教会里的人，他们在上帝面前都说自己是罪人，但是在监狱里的人，他们都说自己什么是好人，就是那么奇妙。好，现在我来讲说，为什么一个信赖自己的智慧能力的人也难信耶稣呢？就以我自己的例子为例，我早就知道有耶稣了，我的外婆很早就信主了，在他的生命中有三个神迹奇事，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外婆活到五十几岁的时候，不仅丧失了劳动力，而且得了重病，她又不愿意开刀，所以医生就说回去买点吃的，这意思就是说时间已经不久了，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所以我外婆回到家就请了裁缝到我家里来做进棺材的寿衣，想不到这个裁缝呢是一个基督徒，就把耶稣介绍给了他。所以我外婆经历神迹，有一天的晚上，她说她做了一个梦，我们坐在上海的法租界的房子里，法租界的房子石库门房子背后有亭子间，她坐在亭子间里，她说晚上她的窗就开了，她这个床就被浮到空中去了，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她一辈子叫她鸭子宝宝，她是宁波人，给他吃了一把药，于是他就好了。因为拒绝自缢也不到医院里去了，我外婆多活了40年，直到92岁被堵截去。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他是小脚老太，不认字的，信了耶稣以后你知道吗，结果他能够认圣经。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姐姐还都在小学里面，一本圣经是繁体字的，我们还不是每一个字我们都要从新华字典的括号里面找出那个读音来给他读。嘿，我的外婆60岁学敲打，她竟然能够这样点点画画，靠着自己的注音符号就能够读圣经了。人没人搞这么斗大的字他都不是的，但是圣经可以读了。第三个奇迹就是传福音，他讲的都是什么，他一直讲这句话，耶稣阿爸是真的啦，耶稣爸爸是真的，是真的。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们家就从虹口搬到了法租界，一住就是半个世纪，所以弄堂里的人都认识我的外婆。死去的人竟然活了，活得那么好，所以他说耶稣是真的。我们弄堂里过去有几个很会吵架的女人，大家给他们绰号叫吃老虎，吃的老虎。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吃了，信了耶稣生命就改变了，所以我外婆在那个时候有很好的见证。虽然说如此，但是我是想说，我怎么会跟外婆信同样一位神呢？所以当外婆为我祷告告诉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说，等我年纪大了，等我退休了再信耶稣。我就是这样的刚硬，就是这样的骄傲。直到有一天，当牧师来到我家，那个时候已经一晃就几十年过去了，整整30年过去，我9岁就知道有耶稣，直到39岁才信了耶稣。记得那一天，牧师带着一位同工来到我家探访，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志刚，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说好啊，祷告反正我听得多了，妈妈祷告，外婆祷告，现在进出教会半年，你们祷告无非前面就是天父上帝，后面就是阿门结束嘛。结果牧师说，我们跪下来祷告好吗？我说也好啊，我想你牧师是客人，来到我家跪下来，我不跪下来吗？结果牧师跪下来了，同工跪下来了，我跪下来了，我的太太跪下来了。牧师祷告完了， 那位同工也祷告完了，那轮到的应该是我了。当我嘴要说天父上帝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感动。多少年了，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神圣，没有任何的激动，没有，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好像能够让我激动的。我的心好像是麻木了，但是那一刻时，我多么盼望那位我不认识的上帝能够让我明白他，就是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和虔诚，我叫了一声天父上帝。就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完全失控失态，我竟然放声大哭起来。我哭了，我的太太跟着哭了，同工哭了，牧师哭了，四个大人全都哭了，那么我10岁的孩子傻掉了，四个大人在地上哭，就是他一个人。我现在还记得这20年前啊，我这个大儿子从我这边爬进来是回头看我，然后又从这边爬进来又回头看我，孩子吓呆了，爸爸哭得那么大声。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好像在茫茫的人海中，好像在密林中，我走了3天3夜我都走不出来，好像死在临头。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我的父亲在我的前面，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扑进父亲的怀抱，我是这样的哭啊。好奇怪啊，因着这一次的痛苦，因着这一次我叫他天父上帝，你知道上帝让我给了我什么？将一个儿子的灵赐给我，从此以后我的教会不再跟别人辩论了，我知道我是他的孩子。求神帮助。有时候也跟慕道的朋友讲说，好像一本圣经，如果我不认上帝的时候，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本天书。我读中文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这本书是历史书，是神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但是当你信上帝的时候，这本天书就变成了家书，是天父写给你的。如果有一天你爱主爱到一个程度，你不仅把它当作一个家书，你也会把它当作一本情书。所以那一天我跪在地上跟上帝说天父上帝的时候，神就将一个儿子的灵赐给了我。所以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来找罪人的。就是耶稣指的就是那些道德自律的好人和智慧聪明的能人，他们里面抵挡福音的那一种内里的骄傲。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讲明了人为何会拒绝耶稣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生命在他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原来我们人都是活在黑暗中的，他看不见自己的光景，也不愿意接受光。有人把住在黑暗中的人比作为一个被狗牵引着的一个盲人。这个导盲犬牵着一个盲人，不幸的是那个导盲犬突然挣脱了绳子跑掉了。这位盲人是拼命的呼唤，但是导盲犬始终没有回来，所以那位盲人只能独自的摸索的前行。他唯一的依靠现在手中还有一根拐杖，但是在完全不知情的光景中，他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但是就这时，不幸的是他那一根唯一可以作为依靠的那根拐杖也掉进了深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盲人是弯下腰用手摸着往前，想把那根拐杖能够捡回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整个身子开始倾斜，要往悬崖下倒下去。接下来的结局我们凭着想象我们都可以明白，原来不接受耶稣是因为我们活在黑暗中看不见光。第二个，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章10节，他说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接着他耶稣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耶稣。第一个是不接受光，第二个是不认识。原来人不认识耶稣是 为他的眼睛被蒙蔽了，既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创造者，不知道我们的存留动作气息都在乎他，不知道我们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受造者，理当要有受造的谦卑和感恩。有人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心结，是知道自己不怎么好，就想等自己改好了一年以后再行吧。其实这背后就是一个隐藏的骄傲。说白了，即使有一天你真的是靠自己改好了，你也会问自己，我信耶稣干嘛？其实骄傲的背后是一个谎言，这个谎言不是指鹿为马，不是指黑为白，而是认定靠自己的能力、道德、良心、聪明、美貌，或者你自己的宗教，可以来安身立命，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你不认识他。第一个是你不接受他，第二个是说你不认识他，第三个圣经是说，他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原来拒绝耶稣的不是陌生的坏人，恰恰是多少已经了解耶稣的自己人，人的旧要就自己显明了。当年耶稣的左邻右舍看到耶稣都在摇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认识吗？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其实我们骨子里都是一样骄傲的。我在想说，即使今天是一个乞丐，他现在都会骄傲的与别人比谁能够得到的钱多。所以我说，一个人信耶稣，其实最大的困难不在他的理性层面，不在他的哲学层面，而是在他的道德层面和生命的层面。其实我们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没有一个比另一个好，因为里面的骄傲，许多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但往往不能接受自己的道德和生命出了问题，需要耶稣的介入和帮助。我们今天似乎也可以承认自己的水平不高，但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需要耶稣的牺牲和拯救。有人这么说，他说人呐，都有三戒，我们人都有三戒。他说第一个戒呢是什么戒呢？他说人生几十年，你能看到的东西其实相比较来说都是很浅的，这叫什么戒啊？浅戒。你几十年算得了什么？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隔行如隔山，你今天看到的就可能就是浅戒。好，我们的人都活在一个三维空间里面，我们都可能从一个角度去看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常常的见识是一种什么见啊？偏见。我们不可能360度全部看到，所以我们总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看某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看法常常是带着偏见的。好，如果我们是浅见，又加上了偏见，如果我们还要坚持，就变成了什么见啊？成见。所以在信仰的过程中，你会看蛮多的人跟你问这个问题，他已经是人家跟他讲了一百遍了，他仍然还是，其实这个问题他早就有直接回答，你不用讲，他就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个观点。所以常常是浅见、偏见加上成见。就好比说你们门口一条那个公路，五号公路是非常的繁忙的，那有人呢，那一天呢就要上高速公路了，他跟老太婆说，老太婆我要上高速公路去了今天。那老太婆说，你小心一点啊，不要紧啊，我已经开了这么久了，就上去。妻子到底有点害怕他，老婆今天要上高速公路了，他有点紧张，万一广播里出来了他撞车了怎么办，所以又是电视机又是广播全部开着，万一有什么事情。哎，结果真的是开始有广播出来了，说在五号高速公路上发现一辆车在逆向行驶。哇，这老婆马上拿起电话去打了，老头你小心一点，有个疯子在五号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啊，他说我怎么看所有的车都在逆向行驶啊？我们可能在信仰的上面，我们常常是多少的天使在我们旁边，多少的真理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不信，我们可能就因着浅见、偏见和成见成为一个逆向行驶者。大小的三纲都要削平，我们不难看到 他的罪直接针对的或许是人，但骄傲直接抵挡拒绝的却是上帝。今天人的心里的骄傲，那大大小小的山冈，也是我们这等血气之人身上最隐藏、最顽固、最难被清除出去的一个罪。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天津人，啊，他在温哥华。那一天他要，那一次他要回到国内去，因为当地的教会知道他在主里有多年，都很希望他能够到他的教会里，能够来分享一些信息。他就想说，我在教会里已经听了太多的道，所以没问题，到那边就可以因着我平时的领受就可以讲道了。所以他就准备了洋洋洒洒，就想好好的跟他们讲。回到了老家，那一天他的妈妈和他的大姐跟他讲：“伯母啊，你知道吗？那位救你命的那位伯母快要死了，你要去看他。你去年来都没有去看他，你今年一定要去看他。”好了。那天的早晨，他就跟着妈妈和大姐，凭着自己的良心来到了这位伯母。原来这位伯母是他小时候在河上玩冰的时候掉在冰窟窿里，那个伯母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把他从冰窟窿里救起来的救命恩人。所以当他去看望这位老人的时候，圣灵充满他，开始悔改痛哭：“神啊，我连眼睛看得见的那救命恩人我都没有，那感恩之心我怎么还说能够爱你呢？”大哭了一场。好了，下午去聚会了，原来准备的东西都讲不出来了，一点都讲不出来了，唯一能够讲的就是悔改。但他真的是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圣灵充满整个会场，他在主面前的领受就这么通畅的能够讲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人要赢得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就要起来削平大大小小的山冈，放下里外一切的质疑、骄傲，降服于神。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会举起手来。每当我举起手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个姿势：如果我们稍微转向一下，再变成什么？投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伸手赞美主，我们其实也伸手降服于主。好了，现在我已经讲了两句话了，背得出吗？第一句话什么？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这两个经文注意，大家明白？一切的山冈、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好，现在我讲第三句话，背出来：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好，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弯弯曲曲可以指人心中的诡诈，人心弯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变得模糊不清。圣经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但临到我们却变得不冷不热，临到我们却变得冰冷冰冷，那就是弯曲造成的原因。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大家可以想一想嘛。上帝当亚当吃了智慧果，善恶果就去找亚当。亚当回答上帝不是 yes， 也不是 no， 转了个弯。上帝啊，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他一直说上帝啊，如果你不赐给我这个女人，我今天不会被现在罪。你要怪谁呢？首先应该怪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这上帝是多好心啊，看到他生命中有那个缺失不完全，上帝配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帮助，结果变成了怪罪上帝一个把柄。上帝找到了夏娃，夏娃是不是你吃了智慧果？他说上帝啊，是那条蛇，你创造的那条蛇叫我吃的。上帝啊，如果你不造那条蛇，我今天也不会陷在罪里。人就是那么诡诈，那么弯曲。好，亚当的孩子，大儿子该隐，小儿子亚伯。当该隐在妒忌把弟弟给杀害埋在地下的时候，上帝来找他：“该隐啊，你的弟兄在哪里？”他回答上帝说：“ 我岂是看入我弟兄的？上帝啊，你岂是出了钱让我来看我兄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人听都是蛮鬼诈的，我们也是一样。我的儿子赶到我的大儿子家里，他是学心理学的啊，在大学时代，那次他回来跟我讲说，爸，我的成绩都很好，我的名字是班里最后一个 Z， 因为我姓张嘛，大陆来的，这是一个 Zebra， 是最后一个 Z 嘛。他说一般老师看 paper 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但是每一次看到我最后，他都很起劲，给我写很多的评论，都说我好，都给我打最好的分数。他说，爸爸，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是老师讲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常常讲老师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感受，再也写出来，所以老师非常的欣赏。讲完这个话，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告诉我说，老师说我有一个缺点，就是话多。老师意思说，你如果以后要做心理学医生的话呢，应该少讲一点话，先让病人多讲一点话。那病人讲话讲了一大半的，那个病大概也好了一小半。结果讲完这个，我当然笑笑。最后他一句总结的话说：“爸，这是跟你学的，这是伪善的。”我们其实不做牧师的。我刚才说这个聚会中有安静啊，安静是什么？就上帝让你说话的时候说话，上帝让你不要说话的时候你不说话，这是安静。牧师也是一样。今天神托付给你，让你当出口，你就当出口。今天神让你坐在下面，让你有受教的耳朵，我就有受教的耳朵。但是我想说，我的孩子有鬼诈，那我们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天，一个同工到了 Austin， 啊，他从洛杉矶赶来，是嘉兴协会的一个总干事。好，那我们楼主的几位教会的牧者就想去欢迎他，我们一起在主迷旅游交通，就约了这个饭店里大家一起吃饭。我带着小孩子打鼓，时间把他带到家，再赶到饭店，最快最快要迟到15分钟。好，我开着车把他放下了，然后我向饭店赶去。哎，突然看到前面有警车，交通拦住了。哎呀，你知道我不是摇头，我乃是窃喜。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可以告诉他们我车子出是交通出事故，想不到一分钟就开通了，我牛都没有吹成。但是上帝在我里面做什么？就是提醒的工作。常常有时候那诡诈的意思啊，我告诉你，都是潜意识里出来的，才知道我们真的从亚当来。有人在笑，他也是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心弯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变得模糊不清。我想到弯弯曲曲的冷却器，耶和华的心是极其火热，经过这弯弯曲曲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不冷不热，甚至变成了冰冷冰冷。我在想，当年亚当若是在伊甸园里当场悔改，他可以恢复与天父的关系，就像如那个浪子回到家中非天父赦免和恩宠一样。但亚当却在自己的弯曲中，在自己的诡诈中，在自己的贪恋中迷失了。就好像我们今天一路开车一定要 GPS 开过来一样，虽然我过去曾经多少次来到这个聚会，七年不来还是陌生了。如果我开了一半 GPS 失灵了，我今天是赶不到聚会，我一定停在旁边，没有办法。所以有一天你要靠 GPS 开路的，可能有一天突然那个导航系统出问题了，马路旁边会一溜车子都不敢动，找不到回家的路。我认识一位传道人，来了美国打拼了几年，奉献传道了，生活还是蛮艰苦的，蛮穷的。 OK， 有一天他做梦了，在梦中心想事成，什么事情都有了，什么五指灯科，可能十指灯科都有了，梦里想的太多了，什么都好了。但是当梦做了一半的时候，哎，想回家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找啊找啊，拼命的找，我们也有在梦中找路的时候，找啊找啊，总算找到家了，天要亮了，找到家了。再一看，家搬家了，他的门牌号变了，变成666号马龙大街。结果他写了一首诗，叫《南柯一梦》。当我读到他的小诗的时候，给我里面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帮助过一位弟兄，他正受到婚外恋的失恋，很大的试探领导，当着他太太的面，我们去探访他，他问我一个问题：牧师，我们过去两个结婚的时候没有信耶稣，现在我觉得倒有圣灵的带领，你们明白吗？他现在跟婚外恋那个，他觉得有圣灵的带领。 得毁葬不毁葬，弯曲不弯曲，他还要讲属灵的理由，我对他的信仰灵魂有负担。你看他还是在旁边，他还问这样一个属灵的问题来问我，你们说毁葬不毁葬？这些都是弯曲的行为，毁葬的心态，贪恋的意念，这些都会让人远离上帝。有时候我觉得人在弯曲中，在毁葬里面，就好像在迷宫里面一样，我们弯了99个弯，以为终于把所有的人，把自己的太太，把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儿女，把自己的老板，把自己的朋友，甚至把自己教会的牧师都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但是当你走到100个弯口的时候，你会撞墙，但是你抬头一看，你撞在耶稣的胸脯上，耶稣在你的上面。所以作为一个牧师，我常常需要帮助陪伴一些生命中有需要的人，有难处的人。我实在是看到当人觉得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家庭出了问题，亲子出了问题，人际或者财务情绪出了问题，甚至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你终究会发现，原来问题的根本不在其他，恰恰是出在他与主耶稣的关系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借着难处来赶鸭子，你不要再与主弯曲，结果老是掉在同一个坑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什么是弯曲？弯曲就是不认神，拒绝神，抵挡神。耶稣亲口比喻劝人信耶稣犹如赴天国的宴席，弯曲的人却异口同音说，请耶稣让我准时了吧，因为我刚刚娶了妻子。大家想到摩西的律法就这样，如果你在新婚蜜月，你可以不上前线打仗。有人告诉耶稣，我刚刚买了五头牛要试试，我们都是贫下从农，现在好不容易土地改革，我有了五头牛，你说谁重要？我要去试试牛，我刚刚有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今天更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字，那就是什么？忙。等我读完了书，太忙了，我读完了书再信耶稣。这边是不是有学生啊？读完了书再信耶稣。有人说我工作更忙，等我退休了再信耶稣。有人说，当然我刚才说过了，等我离了婚再信耶稣。有人更绝，等我死前那一刻再信耶稣。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漫画，讲到是一群纽约客，现在中国人到外面来打拼买东西，真的不得了，全世界眼睛都看好中国人，因为平均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就是6000美金，你说哪一个财神不算，他们都不要高兴死了。结果就讲到了两个人作为纽约客来到纽约去买东西，大包小包，一个是老张，一个是小李，两个人走到了曼哈顿大街，要了那最高的高楼的豪华的饭店，就住进去了。他们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给他们那个号码是888，什么意思啊？888 ，OK， 888的88层8号房间，哇，那个太好了，买大包小包又可以发。好，老张、小李两个人，一天买了，两天买了，第三天他们买完就要走了，大包小包拎进来了，一看今天什么？今天大堂里怎么所有都是人呢？经理，哦，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我们6辆电梯全部出问题了。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所有的人只能暂歇在这里，我们等待抢修。那不行，我有急事啊！我的证件在上面，我要去拿，那怎么办呢？你们大包小包就留在这边吧，然后你们就上去，然后拿下来就是。好，老王和小李两个人，老张和小李两个人就开始爬梯了。他们觉得自己还不错，走了20层还没问题，30层已经喘气了，40层开始趴下了，到50层是四脚一起来爬了。他们走到了88层，走到了8号门前，再一下完蛋了。什么东西？有人看到钥匙没有带，那个卡片还在下面的包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知道吗？我们人生差不多一生就是一岁嘛，一爬爬爬爬爬爬，爬到有一天爬到你的顶头的时候，你突然忘记我的钥匙都没有，我怎么进门呢？你怎么能进天国的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我们千万不要弯曲，不要诡诈，我们不要与上帝犟嘴，也不要与圣灵辩论，要将弯弯曲曲的地方改为正直，这才是一条归家的路，蒙神喜悦的路。 好，我刚才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大家记得吗？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我们动作都会做哦，能会都要做的哦。好，现在我要讲第四句，背出来。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司约翰这里说的是高高低低，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总是起起伏伏，真真假假，总是若即若离。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也常常进出教会，教会有什么事情吗？他都看在眼里，他只是久听不信。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但身上却闻不到一点基督徒的香气，总是酒醉不醒。所以我到了德州那个聚会啊，我说我对两种人感兴趣。第一种人是久听不信的，你看为什么对他有兴趣啊？他能够久听不信，仍然来到聚会中，上帝的恩典啊。有人今天，这是我帮助了一位朋友，他说：“哎呦，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做生意做得烦得来不得了，我就觉得到教会是很好的，但是我到教会，牧师讲到我就睡觉，很平安了。他讲到等我讲完了，阿门了，祷告了，我也醒了。多少年就在这样的光景中，我说还是感谢主，你还是睡在耶稣的怀抱里面。接着他是基督徒了，就在前两天晚上，我带他决志，信主了。”很大的感动，他跟他的牧师打电话说：“牧师啊，我没有像人那么激动，热泪盈眶，但是我还是流了一点眼泪。”久听不信，但是如果他有一天能够信，今天他还是来到聚会中，我告诉你要为他感谢上帝啊，他不在其他的地方。第二种人我感兴趣的就是久睡不醒的，但是一看醒来就不得了了。靠主的恩典，是吧？我们聚会中，啊，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他说他信主十年了，你想想看，只读了六卷圣经，旧约两卷，新约四卷。新约四卷大家知道什么？四福音，对不对？旧约两卷，第一卷什么？创世纪，第二卷什么？出埃及。他说我十年了，我的脚还没踏进迦南，大家明白？还刚刚出埃及，就是这样。但是有一天他醒起来了，他开始做见证了，让人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神借着的生命整个的翻转，成为自己的见证。有人说虽是基督徒，却始终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要读经，不会祷告，不爱聚会，不愿侍奉，不肯奉献，在他们身上少有基督徒的痕迹。有人讲说信主多年了，你看啊，有一次跟同事一起去吃饭，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老中，两个老中对一个韩国人，韩国人祷告了，他明明是基督徒啊，信主已经十年了，那个不信的朝他笑笑，哎，他没说我是基督徒，我也祷告，他也在嘿嘿笑笑，意思我跟你一样。他说悔改的时候，他说我真的跟彼得一样，回到中国跟同学在一起大吹一通，然后讲说那边的宗教是怎么样，那边的教会是怎么样，讲了半天，突然有个同学指着他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傻眼了，我不是，我还不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师父也是如此。所以有人说啊，在一个追思礼拜中说啊，当你死的时候，有多少不信主的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有人以为自己常来教会就觉得自己是基督徒，那不一定。记得当年在三一年啊，我看我传记就看到，我在中华贵族神学院读书的，我们的院长赵军颖那个时候先信主不久，那一天他碰到了尼托生，尼托生就问他：“你是教友吗？”“是的，我是教友。”“你是基督徒吗？”“是的，我是基督徒。”好，尼托生讲了就转身走了。哎，他拉过去，你弟兄啊，你要把这个两句话搞明白。你为什么问我你是教友吗？是啊，教友只是教会的朋友，基督徒才是耶稣的门徒。这两句话 给他里面带来很大的震撼。他一生在主面前有就有一个绝对，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曾经在战后带领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归向神。如果你觉得你常来到教会，你觉得常有一些朋友，你就是基督徒吗？有一天我听到一位美国牧师这样来问人，每个礼拜去教堂就代表你是基督徒吗？不，就像有人每天到麦当劳他就是汉堡吗？美国牧师就这么幽默在这么讲说，我都听了乐。一个人是不是重生，有没有永生，不是你自己说的，保罗说的很清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止你的良心，灵圣灵也要同证，证明你才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这些人偶尔来教会，那只是良心上的缘故。有些人总是不来教会嘛，怕耶稣责备；来教会嘛，又怕投入太多。于是他们就像躲在矮墙后面的人，只想与耶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只想看看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干什么，但就是不想让耶稣看到他自己。他们与上帝之间的道路就变得高高低低，崎岖不平了。我讲一个遇到的故事。小骆驼问他的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长得有宽大的那个脚掌？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要行走沙地，如果我们的脚掌不那么宽，我们会陷下去。那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眼睫毛这么难看，这么长，像刷子一样在前面？孩子你不知道吗？沙漠中有很风暴，如果我们的眼睫毛没有那么长，没有那么密，没有那么像刷子一样，我们可能眼睛早就瞎了。那妈妈，为什么我们背上有两个难看的驼峰啊？孩子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储藏室，我们的营养什么都藏在里面，以致我们可以走很长的路。可是妈妈，哎，孩子你今天怎么有这么多问题啊？妈妈，那为什么我们仍然在公园里？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具备了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只是在动物园。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是表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通不直不平。即使今天我作为一个牧师，在每一个道的选择上，我常常觉得仍然耶稣走在一个独木桥上，耶稣从那边过来，耶稣永远展开了臂膀，他告诉我说，我要走，我要这么走过去，我没有退路，我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扑进耶稣的怀抱，要么咬咬牙跳下去。我刚才讲到赵军医院长，他信主就觉得没有能力来侍奉，好像总没有能力来，这个活力就是没有。那一次圣灵光照他，与他有一个弟兄有20块银元的过节，他觉得这件事情似乎是不是完全自己的错，但是总有一些说不明白。圣灵光照他，你愿意不愿意拿出20个银元来还给这位弟兄？不干。圣灵就催逼他，哎呀，那20元啊，他弄得他青史不安。他说，我拿起饭碗，饭碗是一个什么？零。一双筷子什么？二。连吃饭的都是20。他说，我真的是青史不安啊，没办法，没办法，连饭都吃不下了。那写了汇票20块。拿到油桶里，不就油桶还塞进去吗？塞进去拉出来，塞进去拉出来，塞进去3次，最后靠上帝的恩典扔进去了，那一下才全然的释放。从此以后，生命充满圣灵同在的能力。一个基督徒新生命的表现，是他开始有了敏锐的罪恶感和唯主耶稣是尊的这样一个心。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会在魔鬼的试探、世界的诱惑面前软弱跌倒，毛病往往就出在信仰的根基上，出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上。不少的人虽然信了主，但只是停留在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道理的初端，他们只是满足于一个基督徒某些外在的表现，却最终没有向耶稣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他们虽说信的是上帝，但靠的仍然是自己。信主前怎么想怎么做，信主以后仍然怎么想怎么做。 我今天再讲一个动物园遇到的故事。大家知道这几年工作都不太好找，有很多的人雷奥，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雷奥，就搬出了德州。我相信你们也有中间也有工作出现问题的，结果好多找工作，结果有一天他看到了动物园里有工作找，那也没办法，现在经济不景气，到动物园去看看吧。好了，想不到这个院长interview一看就看中他，你这个人可以，我一定让你做。做什么？他说你知道我们这里最赚钱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个猩猩馆，但是猩猩最近生病了，小朋友都不来了呀，那怎么办呢？我现在你看你人非常的机灵，我现在有一张猩猩的皮让你披上，你可以装的是一个猩猩，别人都不知道你，你可以逗别人耍别人 OK。 他觉得这也好啊，而且可以分成，如果你这边看的人多还可以分成，当然好啊，那就装猩猩吧。哇，每一天耍别人呐，所有人都不要耍了，骂别人逗别人，人家这个猩猩怎么这么有灵气啊，怎么这么样子啊，人越来越多了。有一天他玩疯了，荡秋千啊，荡啊荡啊荡啊，越荡越高，啪一下荡到隔壁的狮子山去了。那狮子荡进去那还了得啊，吓死了。但是他一叫就露出身了，整个工作就没有了，又不敢叫。但这时候你看到那个狮子懒洋洋的站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一下还了得，吓得他都叫都叫不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这个狮子说：“老兄，我也是装的。这两个遇到的故事，先后道出了我们常常因为留恋世上一些美好的东西，而轻忽了天上荣耀的心态。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变得真真假假，若即若离，与神之间的道路变得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一切的弯曲变为正直，将诡诈变为单纯，将高低改为平坦，甘愿放下心中一切的虚伪，一切的假冒，一切的算计，一切的担忧，一切的惧怕，单单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就近上帝，来迎接耶稣。这就是我们里面一条属灵的出路，这也是一条归教的路。所以所谓归教的路给力的人生，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健康的活泼的生命的关系。我曾经认识一位迪兰师母啊，他是一位文化人，写了很多的书。那时候我在嘉音社工作，我们那一年想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讲员。结果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敢邀请他。他生了乳癌，跟癌搏斗了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最终医生告诉他，你只有半年的时间了，这是真的就是半年时间了，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那我们真的是不敢叫他了，但他告诉我们说，我一定要来，与其在家里等候主接续，我还不能够最后归主来做事。他一到洛杉矶，1300电台知道了，哇，马上打电话来要采访。我又陪着迪兰师母到了1300电台采访，采访完了晚上，下午是大鼓全部响，采访完了晚上给我们同工有一个陪灵的小聚会。就在这个聚会中，他讲了一个信息，他说：“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耶稣一辈子没有骑马骑驴，当他有一天走进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骑一头小驴去。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上帝给他的机会，每一个机会都是千载难逢的。我就是耶稣的那头小驴，所以那趟的信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他说，我宁可烧坏，不能修坏。最后他侍奉完了去，没有几个月他就被主接去了。”但是他小绿的信息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就是要与爱你的主面对面，遵行他的话，对他不要有太多的保留，这是一条平坦的生命之路，这也是给力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年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被差遣，是为了在耶稣之前先一步来到人的心中，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让人可以靠着耶稣走永生的路，蒙福的路。施洗约翰宣告属灵的出路四句话，大家可以背出来吗？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 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接下来那一句话，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你我都是有血气的，我们今天比死人就是多一口气活的，这口气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都是血气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耶稣的心意，这也是我们里面永生的路，归家的路，这也是我们能够得到力量的人生。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低头，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我们在你的面前敬畏。主啊，你的灵刺透我们的心肺，你把我们的里面的所有意念都剖析开来了。当年你派遣施洗约翰来到这个地上，要为耶稣的道路做预备的工作，你今天圣灵一样在我们里面做预备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沙漠都能填满，将一切隐藏的罪恶都能够驱除，让我们将一切骄傲之事都能够抛弃，让我们的弯曲变为正直，让我们的高低变为平坦。今天在我们中间，我知道有许多的慕道友，今天你来到这里绝非是偶然，若不是上帝圣灵的感动，他的恩典而临到你，你今天不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是扎心的，是你知道有个超人的上帝在你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的，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伸出那只手，向着那神圣的上帝、爱你的上帝祈求他的帮助和拯救。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你座位上举手，我们一同来为这个来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不用害怕，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如果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做事。你的人生有挣扎，有挑战，有孤独，有忧伤，但是耶稣要住到你的里面，能够与你一同来做事。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的，你可以举起手来向着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我最后一遍呼召，我要说耶稣爱你。耶稣在这里预备聚会，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他福音的宴席上还有许多的空位，他打发我们这些做仆人的一次一次去勉强那些人需要的人来到他的聚会中，能够来与他一同来吃喝。神为了得着你，在你的生命中兴起了很多天使般的弟兄姐妹，这都是上帝福音的使者，他们围绕在你的身边，将耶稣的见证来告诉你，将上帝的话语来传递给你，这是上帝为了得到你的心。我们也不是单单无缘无故的来到了美国，我们在所有的生命的路程上都非是偶然的，这是上帝绝妙的安排。你今天如果愿意将荣耀归给上帝，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心里感动，你可以举手表示你愿意来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有没有？我在这里也呼召刚才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你听到这一些施洗约翰曾经在旷野中的呼唤，你感到自己里面有山洼，你感到自己里面有山岗，你感到自己里面有弯曲和高低的，你愿不愿向着主伸出你那出求救的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语能够更深的与你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仅能信你，更是深深的真实的能够来靠你。愿主恩待我们，能够在这幕后的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求主你恩待，也在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